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9:28-38。《路加福音》19:28-38。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读经完毕。今天何广明牧师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主要用你。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先跟在座的小组长讲一件事情，我们这一周六有小组聚会，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小组的预查，所以这一周我们的小组聚会的内容的分享就是今天的讲道内容，所以请小组长要注意听，弟兄姐妹也要注意听，这样这个礼拜六我们聚会的时候就是按照今天的讲道的内容。那我们的小组聚会呢，每一年我们的惯例是到11月底就结束，然后明年2月初再恢复，所以我们的小组聚会今年还剩下最后两次，就是下一次呢就是用就是这个礼拜六我们就是用今天讲到的内容。在下一次聚会呢，因为是今年最后一次了，所以按照往例我们一般也是有聚餐然后小组员可以自由的分享，所以后面那一次呢就是由小组长来自行安排。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9:28-38。最近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我这个常常站到很多新闻版面，他一下子去了美国国事访问，一下又去了英国这个访问，特别在英国访问的时候新闻报道是非常非常高的规格的接待那个我就在网上看了有一段他跟英国女王英国女王坐那个马车从我忘了从哪里到哪里，反正到白金汉宫吧，就是到国女王的这个她的官邸他们下来那个非常的那个几匹大马走在前面，然后那个尊贵的马车的那个样子走坐在里面。我想如果我们看到国家每一个国家领导人都是这样了国家领导人出来的时候总是非常的华丽，非常的尊贵能够来象征着他的身份，我想这个是我们人类社会做事情的一种方式。但今天呢，我也想跟大家来分享圣经里面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不过在他做王的时候，在世上他要进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做王的情形却跟世上的君王不太一样不太一样。所以今天我想用耶稣进耶路撒冷城门的这样的一段经文来跟大家看一看，当主耶稣做王的时候他使用什么样的一个器皿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或者来彰显他自己的本质。在路加福音这一段其实是圣经是主耶稣在最后一个礼拜了，也就是主耶稣在人世间的最后一个礼拜，他要进到耶路撒冷城去完成他来到世上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星期所以他那一天就骑着这一个驴要进到了耶路撒冷城进耶路撒冷城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特别，就是骑驴这件事情在三卷福音书呢，就是马太、马可跟路加，这三卷福音书都花了相当的篇幅，就是好几节的经文来描述刚刚我们所读的主吩咐他的门徒，你们到对面的村庄去，你一定会看到有一批驴驹被拴在那里，而且是没有人骑过的，就是把那个过程描述得非常非常的详细，只有约翰福音有一句话就带过去而已。 不过至少四卷福音书都提到，为什么四卷福音书都要提到这一只驴？其实提到耶稣很正常，对不对？但是四卷福音书却不约而同的都提到了这只驴。这只驴到底有什么身份跟地位啊？竟然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提到这一只驴啊！当然驴没有名字了，要是有名字的话，大搞不好就写他的名字了哈。因为这一件事情，它应验了旧约圣经撒迦利亚书当中的预言。撒迦利亚这位旧约的先知，在主耶稣降生前几百年就预言一件事情，有一位王，有一位荣耀的王要进耶路撒冷城来。可是当他进耶路撒冷城来的时候，却是谦谦卑卑的方式进来的。那怎么样表达他的谦卑呢？就是骑在驴驹上面。什么叫做驴驹？驴驹就是小的驴，就是那个驴还没有完全长成一个大的驴，还没有生长完成，是一只就是还比较小的驴，比较小的驴。这是为了要应验在撒迦利亚书当中的这一个预言。因为其实现在如果各位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到犹太人的群体里面去，犹太人到现在还在期待他们弥赛亚的来临啊，因为弥赛亚的来临就要从耶路撒冷城的东边的那个城门进来。好，如果各位其实如果各位在网络上你用 Google 一下耶路撒冷城，那张照片一定是人站在橄榄山上，然后往下拍，拍的那个城就是耶路撒冷城的东门。不过东门现在被拴起来，被整个门被封起来，因为穆斯林不希望犹太人的弥赛亚来，所以就把它封起来了，好让犹太人的弥赛亚进不来。不过他们不知道弥赛亚在2000年前已经来了，主耶稣已经2000年就已经骑驴进到了这一个东边的门进来。耶稣骑驴这件事情，我今天的主角要放在这只驴的身上，倒不是他，不是耶稣做王这件事情身上。我想一个王当他进一个城门的时候，他应该是非常荣耀的进来嘛。可是这一次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却是骑在一只驴驹上面，这是非常独特的一件事情，非常独特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注意经文的记载，耶稣跟门徒说，你们到对面的村庄去，那边有，其实是两只，如果看马太福音的话，它是两只驴驹被拴在那里，你就把他们都，就是把两只都带过来，两只都带过来。所以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主耶稣到那个地方之前，其实主早就知道那个地方会有两只驴驹的，对不对？所以他到那边跟门徒其实傻傻的，门徒不知道做什么，就问耶稣跟他说，哎，你到那边去把驴驹把它牵来啊。然后更特别的是，当他们去牵驴驹的时候，有主人就问他说，哎，你们干嘛牵驴驹呢？是牵我的驴驹嘛？啊，他们就说主要用它。哎，这个主人好像也很大方，好吧，你就让你牵走了。如果我们细细的想这个背后的过程，我觉得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哈。经文特别记载说，这一只驴驹是没有被骑过的，没有被骑过的。我相信没有被骑过的后面有两个含义在里面，一个是这只驴驹它刚刚长大，大到可能刚好可以承载重量，因为驴就是要 背重东西的嘛，可能刚刚要成长到可以承载重东西的时候，但是还没有人去用过它，因为它刚刚长大，所以人类还没有机会去用它，所以象征着一件意思说，这只驴驹其实是在神面前是被分别为圣的，因为从来没有人使用过他，而他第一次被使用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坐在上面。所以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只驴驹似乎就是主为他自己所预备的，为他自己所预备的，因为他刚刚好到那一天长大成熟，那天主就可以使用他。再来一个奇怪，就是为什么主人就让他拿走呢？我想来想去，应该有一个原因，可能这个第一个主人认识耶稣是谁，这个主人，驴的主人认识耶稣是谁，而且很可能在他认识耶稣过程当中，他就曾经想说，我怎么样可以用我的家产或者我的生命，怎么样可以为主所用呢？他可能有过一个祷告，主啊，我把我的驴驹献给你，或者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可能这样祷告。所以当他听到主耶稣要拿驴驹的时候，这一个主人就很大方就答应了。我想这个很可能是背后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在背后。从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一只驴驹，我觉得它到底是 我想驴驹哈，如果驴有像人类的意识的话哈，他会不会觉得，哎呦，我做一只驴，驴有什么用呢？驴没有什么用嘛，常常被人家骂嘛，驴就是驴脾气嘛，驴脾气不好嘛，不要不然就驴很笨嘛，对吧？这个人笨得像驴一样，对不对？如果想，如果这只驴它有意识的话，就哎呀，我做一个驴实在真倒霉哈，哎呀，我就被人家骂，又只能驮重东西，我这一生好像没什么用。对，我做不了什么大事情，做不了什么大事情。可是没有想到在这只驴的驴身，不是人身，是驴身，驴身这那一天当中，竟然他被牵去要去执行一个任务，而这个任务竟然是万王之王万子之主要骑在他的身上。所以每次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主面前就有一个祷告，主啊，我希望可以像那个小驴驹一样，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其实没有什么才能，我也不能做什么大的事情，但是要是能够像这只小驴驹一样，哎，就为你所用，虽然短暂的时间，但是那个短暂的时间却是承载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荣耀，哇，那是多么的珍贵哈！所以每次我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一个祷告。但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几件事情哈，第一个，主在永恒当中就已经预备了这只驴驹，因为主事先就知道他嘛，主老早就知道在那个时刻有一只驴驹会被拴在那个地方，所以可见的那只驴驹一定是主早就已经预备好的，主在永恒的计划当中老早就安排了一个人可以养那只驴驹，而那只驴驹刚好就生在那个时刻，而且刚好就长到那样一个大小可以承载耶稣的重量，而那一天刚好又被主人牵，就牵到了村庄里面去。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主早就预备了这只驴驹，主早就已经知道这只驴驹了。我就想到，其实我们小时候啊，都会写作文，对，我想海峡两岸我们都是有志一同了哈，作文都有一个题目写我的志愿。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那时候写我的志愿的时候写什么哈？我记得来澳洲的时候，我们小朋友在学校也有写，他们说要当什么，当 firefighter， 要当那个救火员啊，要当那个当收垃圾，对，我还碰到一个，他说啊，看收垃圾的人，哎呀，我想当那个开垃圾车的人。我们华人父母亲看，哎呀，这个真没志气哈、啊。我们小时候写志愿说，哦，我要当国家领导人哈、啊，我要当什么，当大官哈、啊，我要当科学家，我要当什么哈、啊，对呀、啊。不过当我们长大的时候，回头去看哈。当然我们有一些人的确在社会当中很有成就，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其实我相信我们的名字大概从来没有上过报纸吧，除了我的家人跟我的教会弟兄姐妹知道我的名字之外，大概全世界没有几个人知道我的名字，对不对？不像马云，马云的名字现在是华人界这个商业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想我们在座大部分的人，大概名字都不太被别人知道，我想最好还是不要上报，不然一上报有时候万一不好的消息更糟糕，臭名外露就更不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想，在我的一生当中，我到底可以怎么样被主所用呢？我可能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熟，或者我长在一个乡下的地方，我再隔两个周要去缅甸，我十多年以前去过缅甸，上次去缅甸我有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到现在那个画面还在我的脑海里面，那个地方有个扎牧师，其实我们扎牧师去年有来过，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参加过他的聚会，扎牧师很不容易，他在那个地方办了孤儿院，他从几个，他跟他太太师母两个人从几个孤儿开始办到现在已经有上百个数百位的这样的孤儿在他们的这个照顾之下，还成立了中文学校，后面还成立了神学院，那这次我就是要去神学院里面教课。上一次我在他们的神学院里面十多年前去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排人在吃午餐，缅甸人吃午餐是不拿筷子的，就是当地人他们是用手抓的，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吃饭是用手抓，就一排人蹲在厨房里面就在那边吃。其实我们可以知道他们都是很穷苦家庭出来的，可能都是山上，不只是农村，可能是山上真的是穷到不得了的家庭出来的孩子。有时候我在想，他们的生命有意义吗？他们的生命有价值吗？或者有时候我们也去过广西培训，到广西的山上去的时候，有碰到当地的，我跟弟兄姐妹提过，当地的家庭年收入是平均350块人民币， 一年才赚350块人民币。我想这个在上海北京可能一餐饭就吃掉350块人民币，那是人家一年的收入。我常常想他们的人会觉得我的人生有价值吗？我在想会不会就像这只小驴驹一样，这只小驴驹生下来觉得我就是一只驴，我真驴，那 驴能做什么呢？他大概从来没有想到他的一生竟然有一天可以为主耶稣所用，对不对？所以当我想到不论我们生在任何地方，我们生在大城市，生在乡下，生在山上，生在偏僻的地方，其实主知道我们，其实主知道我们，他知道在某个地方有一个人到了时刻到的时候主可以使用他的。所以哪怕这个人物再小，哪怕这个人觉得他自己再没有才能，但是当那个时候到了，其实主知道他的，主知道他的，而且主在对的时间使用他。主耶稣要早来一个礼拜，搞忘那个驴还没有拴在那里，晚一个礼拜驴可能被人家牵走了，可能人家被别人骑过了，就在那个对的时刻主就呼召了他，主就使用了他。不过当中驴有一个特色，驴象征着谦卑。今天如果是牵一匹马，这个马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你猜会发生什么情况吗？你得训他，对不对？这个马没有被训，你骑上去可能第一个骑的就被摔下来了。如果主耶稣骑在马上被摔下来，实在不太好看那个场面。当然这次是因为预言的关系，当耶稣还会再来，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可不是骑着驴从天而降。这个启示录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主耶稣有一天再来的时候，他要骑着白马从天降临。那个时候他就是真正的荣耀的君王来到，重新回到世上。所以驴很谦卑，这个驴要被牵，他就被牵了，就被牵走了，牵走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了什么。所以发现驴在这段经文里面，它象征着一个谦卑的意思，而这个驴的谦卑也象征着主耶稣的谦卑。主耶稣进到属于自己 的这个城，但是他却很谦卑的进来，因为主耶稣第一次的降临是谦卑的降临，他生在马槽里面，长在木匠之家，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这个谦卑是为了将来的荣耀所做预备的。前几个礼拜我们有邀请这个美国的全新的你，上礼拜我们有一位姐妹在这里做见证，她叫做这个刘晓雯，她好像没有让大家猜她的年龄，应该没有，对不对？当然有上过这个课的人都知道她的年龄，她已经72岁了，她72岁哈。你当这位老姐妹72岁，她有提到她的婚姻其实非常的不幸，还有两次的婚姻都失败。但是也就是因为她婚姻失败，当她在美国的教会被牧师派去马恩峰教会去上这个课，全新的你的课程，她上了以后生命产生很大的改变，她非常认同这个课程，所以因此经过一段时间她就辞掉了她世上的工作，他就开始全新的去推广，在全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去推广全新的你这个课程。那刚好有一次我在外面培训的时候遇到他，他就问我说要不要到澳洲来，那刚好他有机会到纽西兰，因为新西兰的教会特意花机票钱请他们两位到新西兰去，那他们就说既然到新西兰要不要免费的到我们这里来，所以当然我们就很高兴能够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祝福，当然我们又给他讲缘费了，这是一定的礼貌。我的意思说这位姐妹当她60几岁，她回想她一生的时候，我有两段失败的婚姻，我已经60多岁了，我还能怎么侍奉主吗？可是就在那一个时刻到的时候，牧师派她到马鞍峰教会去上了这个课程，而这个课程却使她在72岁的时候她还可以全世界奔波去讲这一个课程。我想主知不知道刘晓雯这个姐妹呢？主早就知道了。那主在什么时候使用他呢？到他60岁的时候才使用他，因为这个课程已经12年了。他60岁的时候，他辞掉他在 IBM 的上班的工作，他就开始出来全新的推广这一个全新的你的课程。所以有时候60岁还可以被主所用的耶。其实主知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呢？其实主都知道的，主早就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主在等待那个时刻，那个对的时刻，可以来使用我们。不论我们的出身如何，不论我们出生在高贵的家庭还是出生在贫穷的家庭，其实主都知道我们的。 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像驴这样为主所用呢？如果一个60岁的老姐妹都觉得，哎呀，我都60岁了，我还出来侍奉主啊，给年轻人吧，她大概就不会出来了。她如果觉得我都60岁了，哎，她也没有什么收入啊。其实她如果辞掉她的工作，其实她的生活费是成问题的。她说，那我担心我的生活怎么办呢？如果人要担心，有很多的问题可以担心的。可是这位姐妹就放下她的工作，她就出来就开始服侍。因为他的服事在各个地方已经祝福了很多很多在心灵当中需要被主医治的，这样透过这个课程很多人得到医治。所以当他离开这里，我就在想说，我们这里在 Melbourne 我们到底可不可以开这样的课程呢？但这样课程如果一开又是牧师跟师母开的话，我就说我一定没有这个时间。所以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教会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不是任何事工都要由牧师跟师母来做的。其实我们的教会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我们的事工需要弟兄姐妹你主动起来说，我愿意承担什么事工的。其实我们小组长已经做了很多小组里面的事工，我弟说我们的小组员呢，我们的组员经过在教会这么多年的栽培，经过这么多年的读经祷告，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已经长大成熟到一个程度，好像那个驴一样，那一天可以来为主承载主耶稣的重量呢？我相信这个教会如果继续只是靠着几位同工在那里服侍的话，我是说这样的一种比较事工性的服侍，不是说礼拜天这种 routine 式的侍奉，而是说特别的侍奉的话，我们大概就很难再有更大的成长。其实教会存在的目的不只是让我们弟兄姐妹在那边你好我好，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读经，我们祷告，这样就好了。教会在世上其实有非常大的功用，是我们要向世界做见证的。当那位刘晓文姐妹当她开这个课程的时候，我就问了很多问题，她在美国开这个课程是这样，她是跨教会的，甚至于是非信徒都可以来参加的，因为他希望藉由这个课程，因而人认识了神，而生命得着改变。也因为这样的课程的开办，不是为了替教会增加人数，而这样的课程的开办是为了让人得着祝福，让那些曾经受过伤害的，那些曾经生命当中有许多不堪回忆的，他能够透过这个课程而得着医治。所以这个课程不是为了教会人数增加，而是为了为主做见证，而是为主来医治许许多多的人的。所以我就在想，我们教会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弟兄或者这样的姐妹能够有这样的能力起来开办呢？其实这一直是我的祷告，我的意思说，当然不是只是针对全新的你这一件课程而已，而是在我们整个教会的运作当中，我们是不是有弟兄姐妹已经成熟到一个程度，说主啊，我愿意，我在这里，请你使用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但是也许弟兄姐妹会说，哎呀，我还不够成熟，我不会做。其实最后就要讲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特别提到有两只驴，旁边还有另外一只长大的驴。那一般人解经说，这只驴很可能是这只小驴的妈妈，可能是母驴， 驴妈妈，我们叫驴妈妈好了。所以在马太福音的记载里面，是两只驴都被牵到了耶稣面前，但是耶稣骑在那只小驴的身上。那很可能那只驴妈妈走在前面，小驴就跟在后面，因此小驴心里也很安心，也踏着妈妈的脚步就往前迈进。所以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也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侍奉，其实我们是从学习过来的。其实我觉得教会其实早先的教会都是这种师父带学徒的方法出来的，师父怎么做学生就怎么做，就照着这样做的，师父带徒弟就是这样做出来的。其实有一个好玩的故事，如果各位有机会去台湾的某一个教会里面参加他们的祷告会的话，你会听见他们祷告的时候常常有弟兄姐妹就会有这个声音出来，他说奇怪，这个别的教会都没有这个声音，为什么这间教会有这个声音？后来大家去查阅，发现他们的创立这个教会的老牧师，他祷告的时候就这样祷告，就后来学生学嘛，所以后来这些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姐妹，觉得老牧师这样，我要跟老牧师学，什么都学，包括这个语音也学在里面。所以我就盼望我们教会其实在这里已经十多年了。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应该我们已经成熟到一个程度。 啊，到一个程度，我们应该可以起来有一些事工性的这一些服事。其实昨天我们在昨天我们一个小组聚，其实应该上礼拜六哈，我们查考了腓立门书，对不对？我来考大家一下哈，腓立门书讲到一个奴隶，这个奴隶叫什么名字？阿尼西姆哈，昨天查经的就记得，希望上礼拜查经你还记得，还有一个叫阿尼西姆。请问阿尼西姆是一个奴隶耶，2000年前的奴隶是非常没有社会地位的，也就是主人可以把他卖掉的，当时奴隶是可以买卖的，他是不把他当作人的，而且这个奴隶还偷了主人腓立门的钱，对不对？后来被抓了，被关在监牢里面，碰到了保罗，保罗带他信主了。请问阿尼西姆这样的人生有什么意思吗？不过是一个奴隶，而且倒霉偷了钱还被抓到，哎，没有想到倒霉的事情被抓到之后，却碰到了伟大的使徒保罗，然后因此他的生命得到改变，对，他就信了主，然后保罗要把他送回去，但是又期待他回来，所以腓立门同意把他送回来。其实那个当那个 那卷书后面有别的故事哈，后来最终腓立门同意说把阿尼西姆送回监狱里面，在监狱里面侍奉保罗。可是你知道在教会历史当中记载，因为阿尼西姆这样的一个敬虔，请问有谁愿意被关在监牢里面去侍奉人啊？我又没罪，是他被关，我又不是要关我，那为什么要我也被关在里面去伺候一个老使徒呢？可是阿尼西姆就心甘情愿的被关在监狱里面就伺候保罗。也就因为他这样的一个见证，在后来的当时的教会里面有好几个人，他们生了孩子就给他取名叫阿尼西姆。如果阿尼西姆是一个奴隶，只是单单的一个奴隶，没有人会取奴隶的名字的，对不对？可是因为阿尼西姆因为在教会当中的侍奉得到了其他弟兄姐妹的这样的一个称赞，所以很多人把他的孩子取名叫阿尼西姆。所以如果看教会历史那个年代，就那个附近的一些记载的话，有好多人名字叫阿尼西姆，就是为了要纪念他的关系。所以一只驴驹当他被主所用的时候，他可以承载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一个卑微的人他愿意被主所用的时候，别人可以用他的名字来纪念他。所以我觉得没有一个小人物可以说，哎，我不能够侍奉主，我不够，我不配。其实说穿了，没有人配侍奉主的啦，有谁配去侍奉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呢？就是因为不配而神拣选了我们，这个叫做谦卑。就是因为我不配而主使用我，这个叫做恩典。我想这个是我们的侍奉，这是我们的侍奉。一部大的机器运作，常常我们看到这个机器，哎呀，运作的很好啊，有很多产生了很多的这个产品出来。可是一个大机器里面却有无数的小螺丝钉在里面，一个小螺丝钉如果出了问题，这个机器也动不了的。机器一辆汽车不是只要有汽油就够了。我相信汽车引擎盖打开来，哪怕那个装电瓶的，因为我有时以前我自己换电瓶啊，我就要拆那个螺丝下来。那个螺丝如果松了，开一开那个电瓶就松了，那个车就发不动了。所以在一个大机器里面，任何小螺丝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服事的道路上，我们有彼得有保罗，可是在服事的道路上也会有阿尼西姆，也会有这只小驴。我不知道神会怎么样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但是愿我们每个人有一个心，有一个心，我们愿意像这只驴一样，我们愿意被主所用。当主你来牵我，我就愿意顺服的主你的带领，来承担主你给我们的责任。所以最后要问弟兄姐妹，你愿意吗？当主来呼召你的时候，你愿意吗？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主要用你。这首诗歌因为可能我相信可能在我们这里很久没有唱这首诗歌了，所以我请我们的诗情同工先弹一遍。
有谁？
请把歌词打出来。看哪，今日荣耀之王耶稣用温柔的微声对你说，我要用你。第二节，你要配合那个音乐哈。然后副歌，我要用你。
我要用你，我实在欢喜用你。你若肯洁净自己，在我十架前降低，完全让我管理你，我就要用你。我来唱第一节。
我虽然像一匹小小驴驹，拴在门外，从来无人注意。看那今日荣耀之王耶稣，用温柔的微声对你说：我要用你，我要用你，我要用你，我实在欢喜用你。你若肯洁净自己，在我十架前降低，完全让我管理你，我就要用你。
第二节，
我虽然能差遣千万天使，往普天下去传救人真理，我因爱你，故特意选择你。现在听我恳切的声音，我要用你，我要用你，我要用你，我实在欢喜用你。你若肯洁净自己，在我十架前降低，完全让我管理你，我就要用你。
第三节，
你肯否像圣先知以赛亚，穿着欢喜又顺服的心意，低头屈膝匍匐在我面前，恐惧战兢说：请差遣我，我在这里，我要用你，我要用你，我实在欢喜用你。你若肯洁净自己，在我十架前降低，完全让我管理你，我就要用你。
第四节，
在那荣耀新天新地中间，同我作王，享福乐永无限。你就明白服侍我是恩典，因为没有十架就没有荣耀冠冕。我要用你，我要用你，我实在欢喜用你。你若肯洁净自己，在我十架前降低，完全让我管理你，我就要用你。
我们请施行继续，我们来祷告。主，在永恒当中，你为你自己预备了一位小驴驹，主，就在你最荣耀的时刻，主，你骑在他的上面，主，你接受万人的欢呼，主，因为你要进来，你要成为王，但是主，你却选了一只小小的驴驹。主，今天我们也像那只小小的驴驹一样，主，我们知道在永恒当中你预备了我们，在永恒当中你早已认识了我们，主，在永恒当中，就在那个时刻到的时候，主，你就要让我们起来来侍奉你。 主，不论我们的侍奉是像保罗、像彼得，还是我们的侍奉是像阿尼西姆，还是像这只小驴驹一样，主，我们都是侍奉这一位万王之王，这一位万主之主。主，当我们尽力，当我们尽心尽力的侍奉你的时候，我们知道将来在天上你要赐给我们荣耀的冠冕。主，我们就求主的圣灵来激励我们，我们求你的圣灵来预备我们，来预备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那时刻到的时候，你就激动我们，你就牵引我们到你自己的面前，主，好让你能够来使用我们。我们也愿谦卑的灵也进到我们的里面，当我们被主使用的时候，主，我们是谦谦卑卑的来到主的面前为你所使用。主啊，求你悦纳，求你垂听，也求你成就。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